三四章三三节开始几句话，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这些都讲得非常的简单哈，就是以利户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报应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而神的报应或不只是报应，神的任何带领都不是我们可以说好或不好的。当然了，就我们人来看，我们可以拒绝，但是我们该做的不是拒绝，而是承受，是接受。这个当然每个人都会说这是霸道，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我们如果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圣灵帮助我们很甘心乐意的接受，这是很有福气的哈。第三四节，明理的人和听我话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上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啊，你看到也是同样的事情哈，我都希望我们尽可能的有一个主给我们的，我不敢说平静的心，因为碰到这些事情心不会平静的。我也不敢说有个理智的心，因为光有理智也是不够的。我也不敢说我们需要有个爱心，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有爱心的。但是我们需要有，就是简单说，圣灵来让我们的心是一个，即使在愤怒中、忧伤中或者激动中，仍然是一个合他心意的心。我只能这样绕着圈子在讲哈。以利户也是一个看起来还是跟他的三个朋友跟约伯一样，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当中，大家最后的反应没有一个是，起码情绪上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是恰当的。就是在悲惨中我们应该安慰，应该鼓励，但是因为他们在讨论事情，他们就讨论得非常激动。那各位，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很激动，如果没有，那当然可能你们修养很好，但是也可能没有进入状况啊。如果进入状况也应该很愤怒的，我再也不要来了，这什么话嘛啊。如果有这样的心其实不是坏事，就表示你能够体会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如果世人都能体会到的，就是一个敏锐一点的、正义感强一点都能体会到的，我们体会也不过如此的话，那就非常遗憾。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够，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有修养，各位，这都是属血气的东西，也是神造的，不是坏事。有人很有修养，有人很理智，有人想想事情、看事情想得很周到。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不是在讲这个部分，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即使你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即使你不是一个很周到的人，即使你不是一个书念了很多的人，就是一个你对上帝愿意相信的人、敬畏的人，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有最合神心意的那个表达的方式。好，以利户就在这里，就是他已经比约伯的三个朋友好很多，就是没有说约伯一定是多坏以至于受这个结果，但是那个基本的出发点还是一样，就是神一定是有理的，约伯一定是错的，或者说神一定是有理的，约伯理一定是不如他的。那么这三十五章第一节，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就这些话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上帝是不是公平的嘛？那我们觉得不太公平，或上帝是不是慈爱，我们也觉得不太慈爱，或上帝是不是全能的，我们也觉得不太全能。这我们说过很多次，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一种状况中，我们不会放弃诚实的公义、信实、善良的推理和我们这种心智。我们信耶稣人不是变得残忍的，我们信耶稣人不是变冷酷的，我们信耶稣不是在帮一个暴君辩护然后打击别人的，但是我们信耶稣对于那些心中有忧愁的人，不管他对他错，他是会觉得 上帝理亏，上帝的义也亏。那我们怎么又很诚实又很盼望，如果圣灵帮助我们，又能够很有爱心，但是也很清楚的把神的公义慈爱表达出来，也让人在这公义慈爱中得到安慰和鼓励啊，这是求主帮助我们。而我又要说了，各位，这个你们很多时候可能始终觉得这是要读很多书，圣经很熟悉才办得到的事，可能多读圣经多思想是好的，但是我是一再觉得，包括我每次都被神提醒，我来这里好像是我在教你们，可是我知道里面当中的很多人在这些事上都做得比我好很多。那么本来不想提名字，昨天星期一啊，星期天下午我讲完道以后，就看到应该是刘丽英吧，是不是？比如他经过我们办公室一下，是吧？哈，丽英，30几岁的妈妈啊，很漂亮，很可爱。哦，她遭遇的也并不轻松哎，她父亲癌症死。他自己的小孩脐带绕颈，是应该是脑性麻痹吗？反正是现在10几岁了，丽英照顾这小孩简直是有人照顾和他一起照顾都累得不得了，很多时候以前还可以抱，后来抱不动了，这小孩看着他大。然后这个脑性麻痹脐带绕颈是他先生的错，可以说这样讲，先生是妇产科医生，说啊，那没有关系，就耽误了。各位，但是丽，然后他妹妹又猝死，就是丽英让我看到的，差不多总是笑脸。我想应该是他妹妹追思礼拜上还讲笑话，就是我倒不是说他有什么，特别我们要跟他一样会讲笑话，而是就。他是一个我觉得比我刚强的多的一个基督徒，那要再讲的话，我可以数到很多个，就我认识的，我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我认识，我谈一谈，我都可以告诉你，你多了不起。你说我都不知道，哎，那牧师不是在骗你，牧师是希望看到，牧师是牧人嘛，牧人能够站得高一点，看到羊群没看到的，包括你这只羊多好哈。当然我也很多时候变得跟以利户一样很凶哈。我们需要让人，包括让自己，我们在承认自己有错，我们在觉得自己有理上帝理亏的情形当中，承认自己有错而上帝有理，而且自己上帝完全有理，我们不能说自己完全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委屈觉得上帝完全错误，那我们就完全错误。就我们都继续不断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不但能承受能安慰，而且能够活得更好啊。就是以利户讲的问题还是我们一直看到问题，就是你的义能胜过神的义吗？你的正义感能够胜过神的正义吗？我曾经讲过，我们有强烈的正义感，觉得神不对，如果我们正义感是对的，你也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出自上帝，你还要为这个感谢主，因为神给你一个强烈的正义感，你要感谢主，因为正义感或任何一个美好不可能是神以外的任何东西给我们的，是我们有的。就是以利户讲这一段话那个重点还是一样，就是人不要自以为意，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我们也不是把我们的理由不说出来，我们也跟神讲，我们知道神一定有美好的答案啊。第6节第7节啊，35章6、7节，等一下，第5节，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这我们今天会讲一点，就是上帝的公义在他的全能和慈爱智慧中创造中都表现出来。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能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不被我们改变， 就神的慈爱、善良、全能，不受任何的影响。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神的伟大，不是说我们的公义对他没关系，我们的罪恶对他没关系。我们的公义当然让他高兴，我们的罪恶当然让他伤痛愤怒，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一点的情绪反应就违反了他永不改变的圣洁善良的旨意。第八节，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这话就讲得很重，自作自受。其实以利户的意思，如果只是说只有人受造物不管多好多坏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就懂了，就是我们这种脆弱的人，当我们不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罪恶所胜。大家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大家都这样，我持守正直，没有看到上帝保守，所以我也不要。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吧，两次讲到我们要把可夸的信心坚持到底，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要坚持到底。当然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力量。第八节，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他的意思跟上面相对，神是永不改变的良善和全能。第九节，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全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在夜间歌唱。这话也不太好懂，但是我想还是能够懂。这我们受欺压就哀求，而他说受能者的辖制，对不起，是能者，能者不一定是指上帝，可能是指就是一个暴力集团或者你的老板或你的教授辖制，我们就求救。求救也不一定是求救于上帝，但是人如果蒙了神的恩典，就应该要求神来帮助。第十节的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也不是很清楚，很多人喜欢把它讲成是很棒的，我们在黑夜的时候能歌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总是正面的相信，我们归向神，神总能够帮助我们越来越更加归向他。十一节，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不是我们能够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我们能够胜过空中的飞鸟，不是我们能飞得更高更快，我们的甚至我们的能力和智慧不在我们的美好，不在乎我们的脑袋，而在乎我们认识上帝，而在乎我们有上能够跟上帝沟通的那个灵魂，而且这个灵魂被他拯救了。就是以利户所讲的话，其实还是要他向上帝带着信心向上帝呼求。而我们说约伯并不是没有信心，约伯还是在向着上帝。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三十八章。我要带各位查一下三十八章。这个我实在应该把这个转接的更好，不知道是要怎么样来表达。约伯记是，你可以说我们把那个感情正义的部分都放在一边，当然不可能放在一边的，都放一边，我们就纯粹讲这个艺术的结构，实在是很棒，很起很伏。那么包括刚才领会的姐妹所表达的，中间都不要看了，要看最后一章了，那就表达第一章第二章写得很好嘛，就是你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那么我们知道这中间的过程，就是他的三个朋友和约伯还有以利户加进来的对神的辩护和质疑。那以利户讲了这么多话以后，约伯没有回嘴，而神在最后也没有对以利户提任何的评价。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都有评价， 对约伯是比较正面，对三个朋友是比较不正面。那么对以利户没有讲。那么以利户呢，有些话有点狂妄，我们看了不大舒服，也没有看到被责备。就我想这些都是圣经，不只是约伯记，包括在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去思想神，让我们继续不断知道，没有完结篇，而是有继续美好的继续。在天上是这样，在地上也是这样哈。就到了37章哈，37章最后一节哈，最后两节23节，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这话在神学上、信仰上是完全正确，就是神是大有能力的。但这完全的正确也有需要说明一下的。我们不能测度他，这个有很多人会用天离地何等的高，东离西有多远，然后神比我们伟大来说我们不能测度他，这要稍微小心点讲。当我们说我们不能测度他的时候，包括我们看约伯记，或者我们碰到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遭遇到不幸苦难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实在讲不出话来，我们就说哎呀，不知道神旨意是什么了，我们实在不能懂他哈。可能有一些圣经的根据，但是要小心。我们的圣经里面神自己有讲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照我的理解哈，回教徒对他们的阿拉是不够理解的，甚至不理解的。我甚至说犹太教徒对他们的耶和华是不理解的。对不起，我这讲的就相当重。任何一个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一神教，全世界只有三个宗教是一神教，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我们是一神教，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神，其他的那些都是上帝所造的，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犹太教和回教都说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一个正牌的一神论，我们讲三位一体其实就变多神了。我们的看法刚好相反，我们看法说当回教和犹太教说只有一位真神的时候，会让神跟人之间是非常陌生，因为这位神太伟大了，他和人之间没有一个可以沟通的东西。各位，我们很强烈的说三位一体，上帝的话就是第二位，还有第三位上帝的灵，把这位上帝完全的表达出来，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和第三位都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你听到神的话，你就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犹太教会把耶稣，会把圣灵，回教、犹太教都是一样，那不过是受造物，他们不是神。我们却说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圣灵的感动就是神对我们的感动，我们可以因着神的启示，就是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完完全全认识这位上帝。因此不要以为三位一体跟你没有关系，我们课上常常讲，你看耶稣，包括约伯记的答案都在耶稣的身上，你能明白都是圣灵，这是我们前天讲到提到的啊。这个圣灵赐我们圣灵为印记，是我们得业的凭据，是我们在挫折中知道神还爱我们的根据。好像摸不到看不到，但却是比任何摸得到看得到的更真实。我们知道有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把自己启示出来，他用另外一位把自己启示出来，用我们能懂的话，那我们能懂的作为，甚至道成的肉身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样。因此你不仅是要相信三位一体，你要相信耶稣有神人二性，他真的能体恤我们，真的能把上帝那个至高无上上帝的一切的美善，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明白是耶稣道成肉身，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 而且能让我们把我们这些不完全的、痛苦的、高兴的、赞美的、感谢的、祈求的心，恰恰当当的表达到上帝那里去。神人之间只有一位宗保，这使我们认识了上帝。因此从正统的神学来讲，我们对上帝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对上帝是有正确的认识的，我们知道他慈爱良善等等。因此约伯会愤怒也是合理的，因此你会愤怒，你在看到以利户或者是约伯三个朋友骂约伯的时候你会愤怒，替神辩护的时候你觉得神这样太霸道了，你会愤怒，因为你知道公平讨论合理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有距离是有距离，那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我们跟神之间又有可以沟通的层面，可以沟通的层面是因为我们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更是因为我们有他的话，有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所以不要太强调说，哎呀，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各位，这也许我就变得有点像以利户了。你要跟那个受苦人讲，神这样对你是很好的，因为神对每个人都是很好的。当然我们就吵起来了，我儿子死了有什么好，或者这一类的事情。就以利户或者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维护神尊严的时候会发脾气，也是合理的，而且很正确，因为神的荣耀不应该被任何的因素受打击。包括就是耶稣的死，你都不应该怀疑上帝是不是残酷。耶稣的死你不会怀疑上帝是残酷，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你就会了。其实这两件事是类比的，是类似的。我们的神公平大义，不苦待人。但你能看到这些事，你不以自我为中心，你信靠上帝。我说了半天，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场景的转换。我说了半天，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在想到我们人间的任何事都不能够表达出来。那个，我和康师母很喜欢听歌剧啊，所有音乐都喜欢听。音乐里面，大家就跟看西，对不起，庸俗，看西部片一样，最好看的就是那个神枪手出来救人的那一幕。那歌剧啊，音乐最好的就是那个最棒的，通常就是女高音来一段咏叹调哈，啊，那就那如果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了。老一辈子喜欢听评剧，听说也有这样子。前面这些哦，都是跑龙套的丑角，当然不是了。这五个人都不是跑龙套的，也不是丑角，都很重要，都是你我。他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血泪的、正直的、辩护上帝，他们讲。然后，以利户最后讲到，我们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但是他又讲，我们知道他是大有能。我们就应该敬畏他了，对他有敬畏了。在音乐在电影里面，应该这时候有一段休止符，大家都被 suspend 了，对，好像我们该讲讲完了，然后又没有答案，然后这时候上帝就出来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那时就有雷声，就有地震。那时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吓得毛骨悚然，以利户就闭嘴，还是什么圣经都没有讲。哎，这幕是很吓人的一幕。哎，各位不要被我吓到了。下面几章啊，那耶和华的回应其实。从人来看不太高明，没有那么高明，但我只是说应该很高明的，当然一定很高明的。就耶和华出来了，耶和华出来讲话的时候，就是 他只有说从旋风中回答。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当然圣经里面有那个远远比这个更加刺激的，耶和华在天地之间打雷，然后事实上通常还是讲耶和华的使者，包括在启示录讲到的有旋风，在旋风中我们略略记得一点，在第一章里面约伯的最后一个灾难，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打击房屋的四角，然后就压死了你的儿子女儿。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一章二节，神的灵用运行在水上，那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一阵大风，神就是大的意思，灵就是风，一阵大风吹过，那也有点像五旬节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就大家说出方言，就是耶和华的出现，那个风啊，旋风，他在旋风中回答，就这两节之间是突然的吗？突然的我不知道，就志田如果就作曲来讲是不是太突然了哈？是不是应该有一点转合，让人家预备一下嘛？他都不顾念，然后耶和华就开始 出来讲话了，给我们一点预备嘛。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各位，我是很想想象一下那是多庄严多神圣多棒。如果有一天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作曲家做这个曲哈，耶和华说谁用无知的言语，无知的言语讲了那么多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太初有道，太初有话，他用那个话造了这个世界，他用这话托住了万有。我们人用人的话来讨论，即使是很多也是正义公平的，但是跟上帝一比起来就是无知的。不管下面的话怎么样，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求主让我们多有神的话来给人安慰鼓励和答案。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从后面来看，这句话是针对他三个朋友讲的，而这三个朋友都在辩护，为上帝辩护。从时间来讲，这句话是针对以利户的，闭嘴。从文字来看，这句话是针对约伯的。啊，这我说这神学上一定有很多很高贵的地方哈，不过神要我们来了解，就用很粗俗的方式来了解。耶和华对约伯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来打了，来打了，就是耶和华一出现这舞台上是一个相扑选手，然后跟约伯讲把你的腰竖起来，我们来打，勇士竖腰就是来打一场架。当然这不是用手打，这是用言语来讨论，用理智来讨论，用道理 来讲道理。我问你，你可以回指示我。好，下面我们看起来觉得就是这口气上帝都有点幼稚，我比你厉害哦，我比你棒哦，你那时候还没生嘞，我信主的日子比你生的日子还长好像。好像上帝很意气用事，没有，圣经的话，神的话没有一个字是意气用事，都很智慧，但是让我们能明白上帝的伟大，和当时这里面也有很强烈的情绪啊。三十八章耶和华来讲他的伟大，就在讲他是创造者和管理者，这也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你的理智 你的聪明，你的一切的脑袋给你的东西，不管道德的、艺术的、美感的，让你觉得上帝错了。根据圣经，你的想法，正确的、优秀的想法，也是上帝做的。就是这是上帝把包括聪明、智慧、正义感放在人的心里，不管人有多少的扭曲，那还是有上帝。那么当然他不会，他这里没有讨论到这里，他讲他的创造的开始啊，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根基哈，在诗篇104篇第五节，神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如果你看比较学术的解经书呢，不管在创世纪里，或者是讲基督徒的或者圣经的这个科学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嗤笑的说，圣经里的科学观呢，就是当时的神话的。整个地呢，我忘记了，印度人好像讲整个地呢是驮在一个象的背上，象是站在乌龟的背上，那都巨大的乌龟哈，乌龟又在哪里就不知道，就是一个在一个上面，当然人都会问嘛，那最后一个在哪里呢？啊，圣经没有讲那么多，圣经只有讲到说，其实当然不是在讲科学，它是在讲到信仰，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只是地球，地球当然不是在一个什么，好像是在水中，然后水中有一些柱子撑住啊，这是你看有一些人说我们圣经这样解释的，然后这个柱子呢，就跟那个女娲补天一样，那个神明生气的时候撞歪了啊，那个水就会上来了哈。我们的地呢是上面有个穹苍，让天河的水不会掉下来。就是有一些神话啊，可能是看银河了，觉得上面有水。当上帝把那个穹苍，或者就是穹苍就是天上的石门水库的那个闸一打开就是洪水的时候。现在台湾现在也有一点点哈。那么当地底下的那个根基如果一歪了，那个水也会冒上来，就挪亚的洪水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当然知道科学不是这样的，古人也不会不知道，这里只是在描述一件事，不管是地，不管是国，不管是家，不管是教会，不管或者我们哪一个人，我们的存在和稳定是上帝的保守，我们的不稳定，或者国或者家或者这个世界的不稳定，那个动摇了，那个通常都是这个世间有罪恶，有不义，上帝愤怒了。诗篇18篇15节，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这可能是指的干燥，这可能是指海啸前面的海的退，就是上帝让这个世界是很稳固的，不只是在科学方面，上帝也是让这个世界在道德上很稳固，但不管在科学在道德上稳固的一个太稳固的一个基础，上帝绝对是公义的，所以公义就没有错误，所以在科学在道德上它都没有错误，那因此人要在这个大地上生活该有的是什么呢？就全然的敬畏这位上帝。当人不敬畏这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愤怒了。诗篇97篇第二节，密云和幽暗在他周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不仅邦国靠公义而高举，上帝也靠公义而高举，也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不义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了。所以约伯记，所以圣经里有这一卷书，他要告诉你，他而且不怕羞的告诉你，你觉得上帝的不义我都帮你想到，而上帝还是义的。不过我们也赶快要讲一个答案，在约伯记里他只是强调，因为这一切是上帝造的，包括正义的观念也是来自上帝，我们受造物其实根本没有能力去反驳，因为我们的反驳，我们的正义感也是来自上帝， 来源是在上帝，答案也在上帝，不过答案我们通常会说上帝在耶稣基督上所显出来的，显出他的正义，显出他使信他的人正义。那这个当然马上都是因信称义道理，但是我们马上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愿我们常常愿意敬畏相信神的救恩，使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不平愤怒能够消除，而且归荣耀给上帝，承认他是义的，而我们生活中也会活出义的平安。不要把这个事想成我们基督教最后答案就是奴性，你就是顺服就好了，没有，我们有很清楚的讨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一个上帝做成这件义，消除这个罪恶，涂抹这个罪恶，洁净罪恶的一个最有智慧的做法。好，当人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他就是义人。义人他是稳定的，箴言第十章二十五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的。因为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是对上帝的信靠，我们不会动摇。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那里也讲到说，他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做根基，这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新约的时候耶稣说，如果我们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时候，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哦，各位，雨淋水冲风吹，我们的信仰的房子很多时候差点要倒塌了，很多时候塌了好几次了，不过感谢主了，主在扶持我们起来。这根基当然是耶稣基督，这根基当然是我们听了主的道就去行。这根基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好，我们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公义我们能够看到吗？约伯记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又看，这是也是因为最近流行的，所以讲一下吧。我没有看过《悲惨世界》那个电影，我也没有去看过那个音乐剧，我看的是书，我不知道跟中间有什么差距啊。当然那个书整个在讲正义和慈爱，仁爱和正义和怜悯，这里面包括那个警长的问题，法国的法律的问题，这很多我们在这里都不去谈它。有一个事情，就是尚万强是一个后来改邪归正以后做市长，那么他很慈爱，也很正义，他也很有智慧，他很慈爱，所以他会照顾那些软弱的人，他很有正义，就不让那些强势的人欺负别人，很有智慧，也要让那些穷困的作恶的人怎么样能够生活得好，就他有办工厂嘛，我不知道那个剧里面有没有他办工厂，让很多人得到福气。他也帮助了那个女孩子，是方冰吧，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好，然后那个警长沙威来跟他道歉，其实书里是这样讲，来道歉，来认错，来说他犯错了。他说：“市长，我犯错了，我一直把你当做一个坏蛋，叫尚万强。其实市长就是他。”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他说：“我发现我弄错了。”怎么会弄错？他因为真的尚万强已经被捕了。哦，被捕了。哦，是怎么回事？哦，他是一个惯犯，现在被捕了，在什么地方受审判？我错了，请你原谅。没有，他没有请原谅，他是正义的，没有原谅，请你把我开除啊什么等等的。 好了，后来应该就是我想剧里面应该也有的，就上万强的一段独白或者是一个歌吧，应该是很有名的歌了。他要怎么办？他要怎么办？他如果现在去诚实的按照他的良心，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正义了，去法院自首，说我就是那个，我才是他，哦，我应该把他放掉了，这才是正义嘛，正义是公平嘛，正义是合乎法律嘛，正义起码不可以让人家替你受苦吧。他如果承认了啊，整个这个事后来也是这样，包括这些工厂通通都没有了。各位，这作者在讨论就功利主义，我们可不可以杀一不孤，杀一个无辜，让一个无辜的人受苦，让大家得好处。现在让那个坏蛋，倒霉的坏蛋就被逮了嘛，然后就可能被处死，可能终身监禁，然后我继续做我的好事。那个人反正本来也是坏蛋，可以吗？哇，想到这些人会怎么样？就是他在想，他在我笑姨那天说那个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如果他承认，他会被 condemn。如果他承认，他会被法律定罪；如果他不承认，他会被 damn， 他会被上帝定罪。然后他本来说让那个人死，我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后来又不安，那个不安是世界每一个文学里面大家都会谈的，就是良心，他不安。哦，他几乎要胜过他良心，想到那个小女孩，小女孩没人照顾怎么办？各位，这些哈，我在这里只是在说，我们很难有一个答案。我们那这个良心在我们心里，或者正义在我们心里，是让我们，当然我们会说，最方便的讲法就是，那可见的上帝都没有好好在管了。才会有这些无解的事情嘛。我们的想法刚好相反，就是因为上帝在那一关，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用自己的智慧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我们现在我讲这些都是说整个约伯记在讲上帝的正义，上帝的正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并不像我们现在想到的工学院是管建筑房子的，法学院是讲有没有法，有没有合不合法的，然后社会系啊或者是哲学系讲我们这样能不能照顾人的，没有。在上帝里面所有都在他里面，每一件事都跟他有关系，创造跟他的正义是有关系的，拯救跟他创造是有关系的，他独享独担一切的权利，因为他的创造，因为他的管理，一切是稳固的。然后他在讲他多聪明，多有智慧，看起来是幼稚，实在是提醒我们。第38章的第八节，海水冲出如同包胎包，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妄的浪要在此止住。上帝好像跟小朋友一起去过海边，哎，各位你还记得吗？第一次带小孩子，带我的儿子去海边的时候，哇，那个海浪啊会上来，我选一个比较稳当的地方，那海浪就上。我说，这当然有点运气了。我说，爸爸叫他停，他就会停哦。哎，快要到他脚，他要退了。哎，就是我算好，刚好在那里停啊。就哦，爸爸好有力量。各位，耶和华好像在逗我们一样，我叫海水停就停。这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今天学科学会知道啊，这是潮汐的现象，是地球、太阳和月亮之间的距离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我们科学，我们基督徒绝不反对这些，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反对科学的，而我们会说这后面是上帝，上帝叫他停就停，上帝有的时候叫他不要停，各位那就是海啸了，上帝有的时候叫他退，那可能是海啸的前夕。所以上帝在创造，不管是自然界的力量或者是人文界的力量，其实自然界力量跟人文界力量有那么多的差别吗？自然界力量好像海水，自然界力量也包括癌症啊，上帝叫它上升就上升啊，上帝叫它下去就下去啊，然后上帝让人产生了什么智慧，有那个药物啊，那也是上帝做的事。这个我们下一个礼拜应该会讲到说海的更负面的地方哈，那个我们下一次会再讲。38章16节，你曾进到海源，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见过吗？你怕死，你知道死是什么？那么在启示录也有海后来交出他的死人，这都是用人的观，人能够了解的，了解上帝用各样的方式在掌管。好，海还有大地的根基。约伯记38章31节，你能系住谋心的结吗？能解开身心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这讲星象了啊！如果各位你喜欢这些看星星，你可能知道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啊。人的罪恶，人的错误，包括在上帝所造的世界，因为是这么美好，或者可怕，或者巨大，我们就把它来代替上帝了。自然界里面的，人文界里面都有，包括我们崇拜美，崇拜金钱，崇拜权力，这我们下一次也会讲，或者是崇拜海洋，或者是现在古时候都很流行的。生命记4章19节，恐怕你举目向天观看，你看到星星了，你看到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哦，这很好啊，你看到星星心里有感动啊。人古人尤其那星星看得很清楚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不看星星不想出一大堆故事，我们最有名就是牛郎织女，你看到星星就想到哇这太奇妙了。我希腊神话里面大熊星座小熊星座里面的故事，然后好多他说你看到这些上帝所造的星星，你便被勾引。嗯，被什么勾引？被万象勾引去侍奉他。历代志下33章讲到马拿西这个王就是这样，他在耶和华殿里崇拜万象。只有神在管理这些万象，这些奇妙的万象。尼希米记9章6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敬拜你。这是尼希米记9章6节，就是在约伯记里耶和华讲到他创造天的时候，在圣经其他地方提醒你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造的，很美好，定时节，但是你不要去敬拜他，不要什么什么星座什么星座什么样的。哇，我讲太多了，愿神赐福大家。